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那是你用你的标准来看他的时候，你就被他气了嘛。我问你，如果你是他的年龄，你还会气吗？不会啊。你没看到你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吗？对不对？我这个例子我讲过一次，不在这里。有一次我带李真很小，五六岁，到华神去。华神那个时候还是在汀州路那边，然后他大礼堂，我就带他大礼堂。那这不是什么活动，我带他去。带他去之后呢，回到家就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他说那个华神那个礼堂的那个电风扇很高，不是现在的礼堂，是另外更旧的礼堂，很高。”我说：“没有啊，很矮啊。”他说：“很高。”我说：“很矮。”然后就哭了。他说：“明明就很高，你为什么要说很矮？”他就哭了，哭得很严重。我就心里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就是一个电风扇高或矮嘛。”但是我为了要让他不要这么伤心，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再去看一次好不好？”李登就跟我说：“好啊，再去看一次啊。”后来我就带他去，带他去的时候，我就到那个礼堂，应该是交谊厅啦，不是那个礼堂，交谊厅。进去以后哈，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电风扇了嘛，啊，比这个矮一点点嘛哈，我现在不要动哈，他就比这矮一点这样子嘛哈，我就说你看这么矮啊，然后他就说。这么高的电风扇你为什么说矮呢？我说这么矮的电风扇你为什么说高呢？后来我就蹲下来，我蹲下来开始看那个电风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高。听懂了没有？做父母的，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想法去惹他们的气。你知道儿女因为打不过父母，又吃你的又用你的，对不对？你不讲他也知道，何况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吃我的，你知道吗？你想想他会不会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法去触动他的怒气。你知道孩子的性情是不稳定的，你触动他的怒气或者使他失了志气都很可惜。一个人大部分的性格脾气是学来的，当然有人天生有天生的某些性格上面的 disorder， 对不对？那个都还可以透过后天的修正来帮助他呢。但如果你后天给他造成的环境是一个很辛苦的培养出来的，就很难。所以等我做了牧者三十几年之后，我通常可以从儿女看出父母来。父母在外面的表现是经过修饰的，儿女在外面的表示是没有经过修饰的。所以我现在哈啊，常常跟秋娃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讨论说，我到底相不相信别人？一方面我很相信别人，一方面我不相信别人。我从来不相信人家写的自传，我从来不相信。因为人这么复杂，他写的自传这么简单，然后都写这么好的，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因此一个小孩子如果生气活在一个很容易生气的家庭，父母容易生气的家庭，为了一点点小事父母就不高兴，大发雷霆，母亲就泼妇骂街。如果一个小孩子生长的家庭，隔壁邻居发出一点声音，父母就跑去跟人家理论。如果父母在外面，无论是工作或者到孩子就读的学校，遇到一点点不公平的待遇，他就跟人家去抱怨吵架。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也是如此。我现在没有说怎么样比较好或比较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哦。我只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变成这样了。因此与其说一个人的个性是天生的，还不如说是父母或者培养他长大在后天的照顾当中所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用言语去触怒他，去刺激他，当然还有行为。暴力除了吵架打架之外，还有冷暴力。你要知道冷 暴力或情绪勒索，不会比热吵伤害力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表现得比较好一点点。那我们这里很多是做父母的，我常常想做父母跟儿女争，跟儿女吵，那个儿女哪里有赢的机会啊，对不对？特别是他们还在20岁以下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小孩子十几岁20岁就反了呢？因为哈，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压制他的，是因为有一天他终于觉得说，哎，我翅膀也是硬的，不然我飞出去看看，他再也不要回来了。所以我常常跟父母说，多从你的儿女角度想事情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在他们15岁以下，他很难吵赢你。甚至如果在华人的世界，20岁以下他很难吵赢你，可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有吵赢的机会的时候，他会离开你。不信你去问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或者是不到10岁的孩子，你问他说，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人是谁？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人是谁？他们如果敢诚实的说，答案通常是爸爸或妈妈。其实这个不是说，所以我们就要变成凡事顺从他，不是，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不要让儿女失了志气，我们不要怎么样触怒他。我有时候会听到父母亲骂儿女，你笨手笨脚。你知不知道父母骂儿女笨手笨脚，说你笨死了，这个是他最大的伤害。他会一直以为这个是真的，因为他那么小嘛，他怎么会知道你讲的是爱他嘛，对不对？你爱他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儿女听这一条，父母听这一条，因为儿女听从父母的时候呢，你就会过滤一些容易伤害你的。可是父母做这一条，就不会去触怒你的儿女。如果儿女用这一条，听得懂吗？父母用这一条，那就正好相反，一样啊。我在这个教会讲得这么清楚了，下次你们做妻子的来跟我讲说你丈夫不爱你，我是不会理你的。因为然后做丈夫的告诉我说我妻子都不顺服我，我也不会理你的，因为那个不是对你说的。我知道我这样讲很残忍，但是你要学习过新生活，这样懂了吗？你要过新生活。我这次终于去换了国际驾照，因为我到美国去没手没脚的，人家就问我说，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十几岁就开车啦？不然你要怎么办？诶，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有钱，每家都一家有四口，到20岁以上，他们20岁以上早都搬家了啦，齁。为什么都是每人一辆车啦？因为没手没脚。我这次终于带一辆驾驶执照去，我儿子如果不带我去，我自己开车。那你说为什么要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没有到那个环境，你不知道那个状况。同样的，我们做父母了，要想想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懂，倒过来也是这样。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另外一个的讲法，就是不要一直把他当成小孩子。其实我们尊重孩子，你如果一直把他当成小孩子，他永远长不大。这个孩子想啊，反正在你眼中我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那我怎么办呢？你让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做个儿女，其实没有很好的空间。有的人啊，他的儿女都几十岁哦，我不说十几岁哦，是几十岁哦，在父母眼中他还是孩子。那当然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嘛，我的两个孩子都三十几岁了，都成家立业了，在我里面他永远是我的孩子。可是永远是你的孩子，请放在心里面，请你不要一直拿出来。所以到我62岁，去年我写信给李珍，他32岁，写信给李杰，他30岁，我正式跟他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不再是我们的儿女。我是指说我们愿意尊重你们变成大人了， 你们需要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提供协助，但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么主动。你知道我们是觉得主动，他是觉得被强迫嘛，你知道这是角度问题啊，角度问题啊。所以今天早上李真打电话给我，跟我说，爸爸，他说我们这里啊，这抗生素都快要过期了，你可以帮我的忙吗？他 request， 对不对哈？我开始就替他做。哦，当然啦，我就直接想个办法啊，对不对？帮他从台湾带一点抗生素过去啊。那不然他们美国很难拿，他们都是已经弄到不行了，三天五天了，都长脓了，发脓了，在喉咙，找医生，医生还不见得找得到。那我们这种背景只好，我就跟他说，你 request， 我来处理。我以前一直想教他们，我真的，我以前一直想教李真李杰，因为我做主管做了几十年，我知道以目前他的那个环境，他的老板会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猜得到嘛。可是我每一次讲，我儿子跟我说不一定，女儿更跟我说，爸，你又不是我们这一行的，所以我多嘴，真的真的，我发觉是我多嘴。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我因为一直把他当成孩子，所以他就长不大，如果他愿意依赖我的话，或者他就不愿意面对，或者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我都没错，那最好就让他自己错啊，对吧？他自己错错几次了，他就会说，OK， 这样是错的。那我这样讲并没有要报复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就是告诉所有做父母的，他们要长大。我过去几十年做了很多的机构，可是我要想清楚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对我的儿女，包括对我的机构在内啊。刚才光多长老有说我们礼拜三就要去美国了，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担心贵教会啊，毕教会啊，我们走了会怎么办？其实根本不会怎么办嘛。我一个晚上没什么，就是睡得很不好，一直在想说我在的时候很啰嗦，你们弟兄姐妹是不了解，我对同工们很啰嗦的，光州你要这样啊，恒达你要这样，那我就很啰嗦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出去后就没办法啰嗦你们了，因为我已经管不到你们了，我那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啰嗦的。这就是做父母的，可是我们要学习控制，因为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呢，他们会失了自欺，因为他们怎么做都不对。其实这个年龄做这样已经很好了，可是我们总是用比他更高的角度，因为我带的人都是主任牧师嘛，所以我就把你们当成每个要做主任牧师，你听得懂吗？我们这里只要一个主任牧师就是夜光州，其他都不用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管太多了？对，这个做父母不容易啊，做父母不容易，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按着他的年龄他的状况来思想，这个是做儿女跟做父母的。好，我们看下一个，与基督同活会带来教会群体向上建造的结果的第七点是，因着内里诚实，就是我们这些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人，我们内里诚实影响了我们工作场域彼此的互动原则。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他在工作场域上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又变了一个人了。换句话说，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是用一个角度的，那个你没有错啊，因为你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你那个时候是台湾的工作环境。可是如果你到美国呢，它是不同的工作环境，所以不一样。台湾的工作环境可能很难跟老板 fight， 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美国的工作环境可能会要 fight 哦。你要跟老板说我没有加薪是不行的，你在台湾你不能跟老板说你要加薪，对不对？老板就说，哦好，你还没做好你就要讲加薪。在美国你不跟老板说你要加薪，你一辈子都加不了薪，因为你要去 prove it，我要加薪了，请你告我现在要加薪，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请你加我的薪水。不然老板觉得你很满足嘛，对不对哈？啊，你很满足就这样过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来看怎么做老板，怎么做 那个属下齁，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我们再念25节，好吧，25节预备，请。那行不义必受不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好，先读到这边，我们先讲这个经文。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最先有的反应是，现在还有仆人吗？现在还有肉身的主人吗？他这个仆人其实是奴隶啦，啊，这翻得比较好听。现在还有奴隶吗？现在还有肉身的主人吗？这是2000年前保罗所处的罗马帝国的状况，怎么应用到现在呢？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之后，要这样活，这怪了。在这个讲求男女平权、人人平等的时代，要我们参考2000年所写的圣经，讲主人和仆人互动关系，会不会太落伍啊？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在我们工作场域里面，还有主人仆人的概念吗？我在问你，你想想看，有吗？从我们习惯的角度来看，似乎不明显，不明显。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正用更强势的制度、更严谨的法律，用名誉地位的差别、用权力大小、金钱多寡，甚至人际压力来展现工作领域之中的上下关系。 我这样讲应该很合理吧？你们都在外面有工作，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很难从所穿的衣服、讲话的口气、大家的生活环境来区别工作场域中的上级和下属的关系，很难，现在不太容易了。你知道纽约很多大公司的高管都坐地铁上下班，所以你会不小心会碰到你的老板也坐地铁，跟你坐在同一节车厢。我告诉各位，北欧的贵族或者政府的要员骑脚踏车上班的也很多。我讲的都是真的哦。内阁大臣骑脚踏车上班，你相信吗？而且没有护卫，他就骑进来了就好了，因为他是民选的。他觉得你杀我干嘛？啊，你不用杀我，反正呢，杀我还有千千百百个人会顶我的位置，都是骑脚踏车上班的，而且我们就凭着我们的本事做事，这样。你现在很难看到，从外表看，但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反对吧？长官跟部署的差距实在很大，有时候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我想现在和古代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现在的属下可以说这个话，叫做我不干了。我把老板炒了鱿鱼，或者说我不做，我最大。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啊，现在还有躺平主义，我躺平，你怎么样？当时的制度不会容许仆人逃离主人的范围和辖制，现在可以了。但是很抱歉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你可能不得不承认，主管和属下的关系与当时的主人仆人没有太大区别，没有。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就不举例子了啦。好了，举一个小例子。公司会用制度定得很好。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栗子初长老，大家知道吗？他在 IBM 做高管，非常高的主管。他有一天跟他门口两个 reception 交代，今天有国外的高管来，请你要先通知我们，他到了时间大概几点通知我们，并且你们陪他上来，这样。结果那个 IBM 在楼上嘛，啊，在工作，突然那个他公司的高管总公司的高管出现在他们门口，他吓一跳，你知道？ 他想想，他就赶快去接待，全部处理完了之后呢，他就走到楼下跟那个 reception 两个人说，啊，请你们等一下就去财务部结账，结完账，请你把你的名牌留下来，你可以今天离开了。这样听得懂吗？哎，你怎么那么凶呢？他们有内部的规定的，他们有内部的规章，这样就可以 fire 你，因为你没有做到某某东西。你以为现在做属下的这么容易活啊？你以为做老板的这么好相处啊？或者就像这边所说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做好一个人该做的呢？这段圣经哈，是告诉我们做仆人或做属下的应该用怎么样的工作态度来面对他的主人或主管呢？那大家看啊，我把它变成白话文好不好啊？他是这样讲的，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个主人呢，不一定信主的，现在是在告诉那做仆人的已经有新生命过新生活的人，你要这样做。他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不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主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现在把它换成容易懂的白话文了哈。他是这样讲的，就是在工作场域中，我们做事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上帝做的，不是为长官做的。下面说，虽然我们得到报酬，从公司从老板，但事实上真正报答我们的是在天上的主所量定的。而意思就是这样了，可不可以用今天？当然啊，今天当然是这样用啊。这个当然跟那些今天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的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甚至很多基督徒也就是愿意与基督同死但不愿意与基督同活的基督徒也是用以前那个原则啊，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没看见就好了，我里面一个人外面一个人，只要本人掩饰的好，你对我没办法，对吗？这就是现在的人啊，他看见了我就好好做，要是他没看见我差不多就好了，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份薪水拼上我的老命。但保罗在这边竟然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个是一个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拥有新生命基督徒的工作态度。其实哈，只要我们想清楚就不困难，真的不困难，不困难。我告诉各位齁，现在更没有人监督我了，像我现在。我跟你们做在教会做长老，对不对？谁监督我啊？第一，你也监督不到我，对不对哈？第二，我在你面前表现的30年的功力，应该该掩饰的也掩饰得很好了。你要该抓到的把柄，我也都可以逃掉了。我做一个 YWA 的理事长也是这样啊。啊，我做这个欧华的董事会主席也是这样啊，我无论做什么，我看不到的时候谁能管我呢？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最好的工作方式，我现在讲做仆人哦，最好的工作方式，最好的工作态度，就是尽力把上级交代我们的做到最好。那当然我现在的上级一个是光州嘛，他就是我的上级啊，YWA 我也要向总经理负责嘛，不能总经理向董事长负责以外，董事长也要向总经理负责嘛，所以他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的问题，我怎么样对他负责，就是我要尽全力把别人交代我的事做好，而且时时刻刻觉得主在我身边，因为他说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嘛，就时时刻刻感觉他在跟我在一起，我们都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是要监督我，只有一直觉得被监督的人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才会被监督嘛。那你为什么不想说他站在我旁边是来帮助我的呢？如果我很努力做，上帝在旁边是要监督我还是要帮助我，你说呢？对吗？哎，有没有想清楚啊？你要知道这个是一念之间哦，这是一念之间哦。如果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愿意上帝在旁边参与，就表示当我 做得起来的时候，他就旁边说，你做得很好。当我做不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尽力了嘛，他就会来帮助我，这样不是很笃定吗？你知道我这样服侍主已经几十年，所以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第一句话，呈现真实的自己。因为不要怕呈现出来的自己够不够好，上帝是我们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无限次数的爸爸，他一定会知道我们做得不够好，他也一定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他比所有的长官所有的爸爸更了解我们，更有能力，更知道怎么爱我们，更知道我们有没有用心，他就一定会这样对待我们。所以你好好的做，做不好没关系，做得好他在旁边给你拍拍手，你不会很高兴吗？可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一种人，就是在 A 的面前做出甲的样子，在 B 的面前做出乙的样子，在 C 的面前做出丙的样子，在 D 的面前做出丁的样子，你辛苦不辛苦？听得懂吗？在你爸爸妈妈做一个样子面前做一个样子，在你配偶面前做一个样子，在你儿女面前做一个样子，在你那个同事面前做一个样子，同事又分为长官跟部署，你累不累啊？真苦啊，真苦啊，真的。所以我后来想通了，因为我一直在变身份，我在这边是一个长老，是一个弟兄，我在那边要下决定，有秘书长，可是我要做理事长，在学校我是董事会主席，然后一下变成讲员，一下变成听众，一下变成同工，一下变成老师，回到我妈家变成我妈的儿子，回到现在李真李杰是我们的朋友，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有孙子孙女可以玩。那我变来变去，我其实很辛苦。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最好是给主做，不要给人做。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经验告诉你，很舒服。你说那我现在不成熟怎么办呢？你现在不成熟很正常啊，你才做老板五年啊，你本来就不太会做老板啊，很正常啊。让你的部署知道，就是我不是很会做老板，他如果对你不满意，你走吧。不是你叫他走啊，因为他对你不满意嘛，他会走嘛，走了你就恭恭敬敬的送他走，为他祷告就好了嘛。因为你会到了十年的老板，你听得懂吗？可是你现在只有五年的老板，你就装着十年老板的样子，你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啊？我因为做老师嘛，然后的学生都是神学生，他们来哈上课，我都让他们多讲话，我少讲，因为他们一讲我就知道程度在哪里。真的，他不讲我还不知道，他一讲我就知道他程度在哪，他只要讲他只要活，所以最好都生活在一起，马上就知道了。讲得好的不一定生活得出来，可是他以为他掩饰得很好，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法掩饰嘛，他无法掩饰。所以既然这样，那我们在上帝面前掩饰什么啊？听得懂了吗？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